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再次的谢谢勇敢啊！今天是一个很深的医治的流在我们当中哈、啊。那么呢啊，我真的深深体会到神的这个医治在我们当中。但是虽然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不重新去认识哈、啊。伤害本身、伤痛本身，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心有不甘，我们心有不爽，我们心有埋怨，心有各方面的情况，你会发觉。到最后我们掉进的不是神给我们的考试，而是撒旦预备给我们的陷阱啊！所以我们真的心有不甘的时候，就跟主说，主啊，我真的心很不甘，但是既然是你的安排，你让我学习顺服，你让我学习就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继续的往前走。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今天晚上在这场敬拜，哪位弟兄姐妹真的有得着的，真的有被触摸的，真的有被医治的，真的有被开启的，真的有被提升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有没有提升了？有没有被启发、被开启？有没有亮看见不同的亮光？哈利路亚！我们真的谢谢勇敢哈、哦，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敬拜啊、哦！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太多的同工真的越来越棒了哈、哦！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神给他的特别的一份哈、哦！哇哦，这是非常非常的享受，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一波，我们把所有的年轻的年轻的这些的同工都可以把它带上，每个都可以带敬拜啊。我们也盼望往后的日子，我们也继续的提升我们年长的同工，继续让他们同样也可以带敬拜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哈。那今天呢，我们实在有太多要跟大家分享了哈，所以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那么呢，再次的跟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以后呢，大家进到我们平台的时候都要学会背这段话啊、哦！其实当时我看看的时候，那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哦。我又嘚瑟了一下，嘚瑟。OK， 好，感谢主，我们有几个报告哈、哦，我们滴滴云端的报告是，来临周六我们跟大家一起继续的与主明星，过后呢，来临的周三，来临的周二哈，我们应该也会跟大家一起继续的大事件进导会哈。那过后呢，来临的周三啊，下个周三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我的圣灵系列哈。好，我没有太多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物啊，是非常特别的人物。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今天我告诉你哈，勇敢呢，真的非常的。棒，因为他今天呢带的敬拜非常棒，而且呢他今天已经是还没有进到这场今天的教导之前，他已经在敬拜的环节帮我们打了一个根基跟一个方向哈、哦。好，感谢主哈、哦，好，感谢主哈、哦，我们真的恭喜大家，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进到这个平台哈、哦。我其实上周开始呢有陆续不同的弟兄姐妹有。跟我提到好像诶进我们平台好像进不了这样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真的祷告啊，让这个真的想进来学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要进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可以畅通无阻哈、哦。太多上周有好多弟兄姐妹，包括周六也有跟我讲，他们要进到平台的时候进不了啊、哦。你们进来都可以吗？你们进来的时候都顺利吗？或者要尝试很多次才可以进到来啊、哦。 所以我们真的祷告了哈，求神超自然的保守在我们这个平台哈，有其实还蛮多是比较顺利的哈，也是有不顺利哈，也是有要需要比较多次估计很多人哦。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大概进去都很容易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上一两周呢才开始有进来，好像要重复啊。我遇到上海的那个我们的一个领袖就跟我讲，他周六怎么进都进不了哈。我们盼望神超自然保守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不讲多了，今天绑好你的安全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对他的认识简介跟大家介绍哈。他是奴隶的儿子，年少父亲重病离世，他感染天花，他身体残缺，他脸有疤痕，他左眼失明。他是一名低层的黑人，他活在极端种族主义的年代，上天好像对他有诸多的不公，没有太多的眷顾，各种鄙视的眼光，冷眼观着黑人可做什么别扭的事，各种嘲笑的声音，讽刺辱骂这奇怪仿佛咒语的方言。他坚持了，他持守了，他顶住了，他熬过了，最终这个复兴遍传了世界，建立了数不清的教会，直到今天。最终这个方言改造了信徒，建立刚强教会，恢复使徒时代。即便如此，历史也鲜少被提起。一直到离世约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威廉啊，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叫威廉·约瑟·西摩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威廉·约瑟·西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学习威廉·约瑟·西摩的生命。啊，我看了他的生命从一开始走到最后。那么我看了生命呢，我做的总结就是破碎瓦器，显明莫大能力。大家期不期待今天在威廉·约瑟·西摩的身上学习一个很深刻的功课？我相信，当我们看到威廉·约瑟·西摩的生命，我们真的在对照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走过的，真的有这么难吗？求圣灵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会分享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他是谁？第二是一切关乎生命。第三是西摩期待的合一。第四是属灵传承与遗产。好，那记得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简易灵祷告秘籍嘛。简易灵祷告秘籍的时候，我就用过这些的图片，对不对？啊，其实我用的这个图片呢，其实就是威廉·约瑟·西摩哈，就是他们的聚会的地方。这是威廉·约瑟·西摩牧师，这是他的团队，然后这是他的他们聚会哈，他们带的聚会等等。那一切都要从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阿苏沙街312号的故事讲起啊。这个一个长得长方形的一所聚会的地方，它 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所哈，它影响了全世界，甚至到今天，今天呢，大概什么呢？大概基督徒的比例哈，就是灵恩教会接受圣灵对圣灵的这个，好像是有505亿，应该是五亿啊，五亿，对了哈，五亿还是不是五亿，没有这样多，五千万的这些的接受圣灵的肢体啊，很多都离不开从这座建筑物散发出来的工作哈。那我们如果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阿苏扎街复兴的先锋，甚至有些人称他叫全球五旬节运动的催化剂，那我称它为破碎瓦器，显明莫大能力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生命。那这个威廉西摩呢我们接下来就称他叫西摩就好了啦啊。那西摩呢，其实他是出生于1870年5月2日啊，劳动节过后一天，他出生在这个森特维尔在路易斯安那州然后呢他。活得不长哈，他活到大概是52岁，他1922年9月28日就安息主怀了哈。那我们从他的故事，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讲哈。那其实他是，当然他是非洲裔，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当时的法律他算是美国人哈。那么呢，他的故事我们讲起，一开始他是奴隶的儿子啊，那其实他的父亲呢，其实曾经是一名奴隶哈。当然，奴隶完了，然后呢，如果你的老板喜欢你，他就会让你什么呢？让你就是说成为自由人了哈。当时他们的奴隶就是美国快速发展啊，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劳工，他们就从非洲那边做那些人过来，成为美国的奴隶。那么呢，他们要负责耕田呐，就是他们没有田呐，种玉树熟啦，种葡萄啦，种什么就做很多农作物之类。那过后呢，如果说你被卖的时候，比如说是50个大洋，那你做工做了好些年，抵掉你的50大洋，你就可以自由。如果你的老板喜欢你啦哈，所以他的父亲是自由。之前是奴隶，过后得自由了，过后就跟他的妈妈哈，他的父亲叫西蒙西摩，他的妈妈叫菲利斯然后呢西摩哈，OK，那么呢其实因为他的故事发生在100多年前，所以基本上今天你已经找不到一个共识，讲到他的故事，因为他的故事呢，你会发觉这个作者讲是这样，那个作者是讲那样，等下另外的作者又讲另外的，所以你会发觉他的故事呢，就是说会有很多的版本哈。当然，我就对比了很多不同版本，那么呢，我就尽量以一个我觉得比较正确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哈。那其实他的有一些的作者一些的学者认为他是成长在天主教的背景也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当然也有一些版本讲他们是浸信会的但是其实不管是天主教，不管是浸信会反正这是他的家庭的背景跟长大哈，但是他在继续长大的时候，他就已经都没有在天主教或者是浸信会，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知道他可能天主教或者可能浸信会就 OK 了哈。那他长大了，他的家呢， 是他们的家呢，一家八口，他不是老二哈。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他的父亲那时候有参战啊，你们知道美国的那个北美征战啊，或者内战啊什么战。然后在征战的时候呢，他就感染了病，回到家了。那过后呢，就一直在病的折磨当中。到了他2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离世了哈。离世了过后呢，他的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就落在他的身上，所以从21岁他就得开始来到去养他的家哈，所以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还有个母亲这样的来到去照顾这个家庭哈。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继续成长的时候，他感染天花，他身体残缺，他脸有疤痕，他。左眼失明哈、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你去找他照片的时候呢，你看到他的照片都会美化到很帅的哈、哦。那其实呢，如果你找到一般没有被美化的照片，就是讲说我要讲的东西就。今天我们大概大家才学会 P 图，对不对？但是在100多年前呢，那些报社已经会帮他 P 图了哈啊，那些报社可能没有帮他 P 图了，可能之后的那些人就帮他 P 到他很帅。那其实呢，他这脸上是有疤痕的哈，因为他中过这个天花哈，那中过天花会是这个样子的哈，当时天花是。没有药医的嘛，啊，那他很幸运的活了下来，那是因为天花，他身体就残缺了，他就失明了啊。然后呢，他的脸那边有一个很深的疤痕，一般他会留胡须把它盖住啊，留胡须给他盖住。所以呢，这个是他整个的背景。所以呢，他长得不帅，他身体有残缺，他甚至有失明，他甚至有疤痕等等。所以西摩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哈，所以他在于这种的情况底下的时候，他还更糟糕的是怎么样呢？他正好那时候是属于一个低层的黑人哦，他活在种族主义极端的年代啊。当时种族主义的极端有极端到哪个地步呢？当然，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那么极端的了啊。但是那个年代呢，当时他们是有一个叫 Jim Crow Segregation Law。叫种族隔离法啊，种族隔离法就是呢，比如说你看到呢，那这个的广告呢，在一个小区外面，它就写的说，We want white tenant in our white community，我们白人的社区只要白人的住户啊。那比如说这个是洗衣服的店，他说呢，我们只为白人洗衣服啊。然后呢，比如说这里就讲到 no go go negro 是对非洲人、对黑人、黑裔是很不礼貌的称呼，就有点像黑色的野蛮人，大概这种意思。negro 啊，还有墨西哥人啊，这些呢不可以进入啊。那过后呢过后比如说这里哪里呢？OK，那这里讲到爱尔兰不准申请啊，然后呢这里讲到只帮助白人，看到吗？所以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种族隔离法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他们在那边就是2、3、4等公民哈，所以是一个他就正好活在那个年代哈，然后呢这个你会看到的就是说他的警察呢会拿木棍打那些黑衣人哈。那其实你会发觉呢，那这个拿木棍拿警棍来到打这个黑人的，他其实也是黑人哦，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到呢，他们的这个隔离法呢，就会将黑人把他分割出去，真的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哈，非常恶劣的状况哈。 好，所以我们大概看到他是这个背景长大，所以你说要教育他没教育，要钱没钱，要样子也没样子，而且在种族隔离法，他是二三四等公民，而且他又有又要养活家等等，他是一个处在一个社会非常低阶，又没教育，又被歧视，又被鄙视的一位西摩。我想在我们当中，我们这里每一位应该没有一个是他在他的出生的条件是这么糟糕、这么不容易、这么的极端，而且他身体又有残缺，又失明，又中过失明，右眼失明，然后又中过这个天花，然后脸又有疤痕也。疤痕的话，很可能是他天花的时候，或者是他意外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再走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生命中神预备的贵人们。好，我想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在哪里出生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说我们出生在哪个年代，我们也没有办法出生在牧师的家庭，或者是亿万富翁的家庭成为马云的儿子，或者成为马化腾的孙子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选择这样出生。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每一个步伐都跟随着圣灵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神一样的可以在一个非常破碎的器皿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生命，神预备给他的生命的贵人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一位叫 Lucy Farrod。Lucy Farrod 呢，其实他去到城里工作的时候，是他那个小小教会一个小区的一个牧师在牧养着那边的教会然后呢，他生命的这个第一个贵人呢，他就介绍了他生命的第二个贵人。第二个贵人呢，就是叫 Charles Baham 就是巴汉牧师巴汉牧师，巴汉牧师呢。这两个是他生命第一个跟第二个贵人那么呢，他这个第一个贵人呢，Lucy 呢，他就要就是说他就被差遣到巴汉的家他的宣教部那过后呢，去照顾巴汉的孩子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奶妈奶妈。他就把教会交给谁呢？把教会交给西摩去牧养那过后不只是这样他还跟西摩讲呢，他说呢，你呢，其实呢，以前你可能也对神有一些认识，也知道等等，但是你现在应该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他鼓励他，不然你就去这个巴汉的神学院去读书他就跑到去巴汉的神学院读书其实我的声音在这里都开满了啦，然后我的我每周都是同样用同样的声音或者是都是用同一个麦克风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好，那你自己研究一下好不好？OK，好，那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走到了，他是神学院的旁听生为什么他是旁听生呢？那其实巴汉呢，他开始的神学院呢，真的是非常特别的神学院。所以巴汉呢，不只是他生命的贵人，他也是他生命的属灵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属灵父亲所以他开始的这个的神学院是很特别的巴汉休斯顿神学院，真的非常特别。因为巴汉呢，其实好些人认为他是五旬节之父，因为呢他在那个年代呢积极的办五旬节的这个学校，积极的推广，就是说教会要恢复方言，他自己没有方言，他
读了圣经，他觉得圣经有方言是正常的，是对的，是应该的。那过他就做这样的教导，盼望神恢复方言哈。那过后你知道吗？那时候发生在1901年1月1日啊，巴汉牧师呢，他的其中一个学生叫 Agnes Joman 哈 ，Agnes Joman 呢。他有一次其中一个学生那时候呢他们神学院有教方言，有教说方言的真理，有讲到方言很厉害，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有方言。过后呢他们的其中一个学生叫 Agnes Oman 齁，他是第一个他的神学院齁，第一个神学生，然后呢学生为他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说了方言出来，经过解释齁，他们就明白他当时说的方言是中文，他从来没学过中文。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没有方言，大家都很期待有方言，忽然间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就说哦，感谢主，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主祝福弟兄姐妹，感谢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忽然间神就恢复了。他没有学过中文，但是呢他就得了中文的方言齁。然后呢当时那个年代呢我们大家都可能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说我们说方言，那么有没有方言的文字呢？那我告诉你齁，当这个是 Agnes Oman 当时写下的方言的文字齁，方言的文字。那么呢五旬节派呢认为呢 Agnes Oman 呢是现代历史当中第一位接受说方言恩赐的人，这是对圣灵的喜的祈祷的回应啊。然后呢他们也就是说他当时可以用流利的中文啊来到再祷告出来，但是他从来没学过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话吗？啊，这个话经他们的解释是说这是方言的文字啊。那么呢这是发生在1901年，那么大概在十几年前，我记得我在画这一些属灵的画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些文字。你问我为什么写，我不知道，你问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了 Agnes Oman 的字，我就觉得说我的方言的文字好像比他还美一点点。然后还有很多啦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字所以我经过因为 Agnes Oman 的文字是经过他们五旬宗派的认可然后呢经过他们的认可，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又有这个感动，我就写了下来。那他的已经被认可是方言的文字，那我写的这些呢，我觉得那可能也是啦。我觉得这一个就跟他的有点像了这个就跟他有点像了这个OK 好，那么呢我们再看那这些都是我写的一些文字啦有机会我再教大家怎么写方言的文字啦不同的这些文字，你问我为什么这样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这样写了但是看了 Agnes Oman 的，我觉得说那我的也应该好像我的文字还写得比他美一点点。OK, 开玩笑啦开玩笑啦 OK, 好那有些我真的能解释比如说这一户呢我知道他是讲到不同流的意义包括有些天使的我也可以OK, 有些我就不能这样的我就不能这样的我就但是当然我就一直很盼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的基地，然后一天我们慢慢将这些东西都渐渐的恢复但是没关系，我们等神的时间那我们知道当时因为有这个叫种族隔离法嘛但是这位巴汉呢他没有嫌弃这一位非裔的 黑人的西摩，他没有嫌弃他，因为他们有这个种族隔离法。种族隔离法的意思就是讲到说，黑人跟白人不可以在同一个建筑物、同一个房间，如果有就是犯法。而结果呢，他很想来到让西摩在他神学院学哈，那他们就是用的一个方式很特别哈，他们用的方式呢，就是说他们把这个课堂的门打开，因为他们说太热了，课堂要流通空气。那么呢，西摩就坐在课堂外面听课啊。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能讲呢，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讲到说，温室像鸽子，菱角像蛇，既不犯法哈，又让黑人有机会学习哦。我觉得这是很特别了哈。所以他在那边学习了一段时间哈，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在课堂里面坐，他要在课堂外面打开一栋门给他这样看着坐。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了哈。也看到巴汉牧师真的是为他用心良苦哈。 OK， 好，那么呢我们再走下去的时候，就看到第四个阶段，他是第一位被拆出去的神学旁听生哈。他第一个被派出去啊，当时候呢，洛杉矶那边呢就有邀请啊，邀请他们派一个牧师过来哈。那经过这个 Lucy 他的生命第一个贵人跟第二贵人他们探讨了，他们觉得西摩是时候可以出去了。结果呢，那西摩呢就怎么样呢？西摩就买了一个单程票哈，邀请他的教会是 Church of Nazareth 呢，就是那这是当时那个教会咯。那过后呢，他就很开心的拿着他的圣经就到他的教会要去讲道。那第一他的聚会是有几天的聚会嘛哈，而且他去的第一场聚会，他就跟大家分享，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他讲完了这段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要说方言，我们要各方面，过后隔天的时候呢，他同样到了晚上下午他聚会的时间，他就走去教会。走去教会了过后呢，他就看到教会有在啊，但是整体空空，教会大门锁着一个大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当地的牧师们啊，就觉得说他不想听你讲道，他要把你赶走，他不要开口。结果呢，就聚会时间到了，就把教会锁起来，让你知难而退，就这样的情况了啊。所以呢，记得去到人家教会，第一场不要讲方言啊，一讲方言，你看教会就锁门了，就没有的，就锁着门了，他就没有办法了哈。但是呢，很感谢主哈，那这也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当世界关了你一扇窗，上帝一定为你打开一道门。诶，这句话觉得这句话有点意思，对不对啊？所以只要你有多信了哈，你有多信。那当时候呢，因为那个教会就给吃了闭门羹嘛，对不对？然后呢，在那边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哈，这对夫妇是叫 Richard Abbery 还有 Ruth Abbery 哈，他们就在那个区哈，他们就在自己的家，就是北邦尼布罗街214号的住家哈，他们就说，不然这样吧，反正教会我的门关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邀请来我们的家。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们想听方言，我们想听圣灵的故事啊。那过后呢，他就邀请了亲朋戚友一起在他家聚集。那聚集的时候呢，分享的时候呢，哇，大家就被圣灵充满，就说了方言出来，很多人就得着方言的恩赐。然后呢，他的家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拥挤到一个地步呢， 路都走不开啊，路都走不开哈、啊。所以他这间家呢，那现在你看这个图画，就是当时他的家咯。那这间家呢，他们就有修复了，恢复回去了，但是当然不是当时的啦，他们就做的一个类似当年的家咯。那当时候呢，他们在这间家里面呢，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间家实在太挤不下这样多人了，有很多人得方言，就好像复兴的前兆这样。那然后呢，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人太多了，把他走廊踩塌了，让整个走廊踩塌了。那他们就想说啊，不能了，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哈。所以呢，当上帝开了命定的门，神迹就发生哈。那他们当时就在那边去找咯，他们就找合适的地方，找，结果就找到这一个我们所看的五旬街，亚苏萨街，阿苏萨街312号，这个100多年的建筑物，它影响了全世界，甚至到今天还继续影响着全世界啊。所以当时这间这个地方呢，其实一个非洲人的卫理公会是废弃了的哈，然后过后呢他们拿来做仓库，还有做马厩的跟仓库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就想了，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租了下来。那他有很多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帮他洁净那个建筑物啊，帮他重新整合那个建筑物，所以这个建筑物呢就可以归神使用了。OK， 然后呢这个地方他们称为叫使徒信心差会，阿苏萨街312号啊。它虽然是一个小火柴盒这样般的建筑物的尺寸哈，它只有大约12米宽，18米长哈啊，但却有600人拥挤在里面，还有几百人通过窗户来观看。你看到吗？当时大家对这个方言的渴慕，对神的渴慕啊，里面有不同的很多的神迹发生，很多的医治发生，就好像圣灵的大能忽然间在天上降到这个建筑物一样哈。那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在这个建筑物的，他们可以发生一个东西，就是阿苏萨街321号福星3年半，早上、下午、晚上24小时没有停止过聚会。哇哦，哇哦，弟兄姐妹，以后你就跟你的孩子说，哎，妈妈要去聚会啊、哦。他说，哦，妈妈，你去几点回来？你说，我去这个聚会呢，可能3年半过回来，因为这个聚会是3年半都没有停止过的聚会哈，所以他3年半早上、下午、晚上都有聚会哈，所以无数的医治见证，无数的神迹，或者无数的这个人得着方言，得着圣灵的能力，得着圣灵的恩膏，就是在这个亚苏萨街312号。有机会我真的要去那边一趟、但是暂时还没有机会，指点点，有机会我要走一趟哈。这是他服侍的团队哈，他服侍的团队呢，有白人，有非洲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哈，这是他整个的服侍团队。那么呢，这个3年半都没有停止过的一个聚会场所呢，有发生过好几次很特别的情景啊。就其中一次呢，他们当时候的消防车是用马车来做的哈啊，当时候呢，外面的人就看到他们这栋建筑物呢就被火烧啊，就看到用肉眼可以看到它被火烧。那被火烧的时候，他们就快点报这个消防局，消防局马上消防火车冲过来呢，要来到的时候呢，要去救火，要去什么之类，结果跑到这里，哎，这么没有火的，但是那些人是用 眼睛可以看到火在焚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火在焚烧，圣灵的大能就在那个地方齁。然后呢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齁，当时候呢因为他们太轰动那个地方，然后呢有犹太的拉比呢，他是做属灵的间谍的齁，他是做间谍的齁，他每次就会躲藏在基督教的这些聚会，那过后呢就记录基督牧师教的东西，过后呢他会用妥拉去反对这个牧师教的东西传承给他的弟子齁，传承给他下面的人。就当时他听到这里这么复兴这么厉害，他就特别从美国的东岸飞到美国的西岸，来到这个地方呢，来到里面做间谍。结果呢他到了这个地方，是他从东岸飞过来，没有人认识他，对不对？那么呢他就是好像偷偷的要溜进去，偷偷溜进去的时候呢，在溜一半的时候呢，一个黑人妇女就在那边用手指指着他，过后呢就说了一堆的方言。这个黑人妇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但是呢这个犹太的拉比呢，从站着听鄙视的听，生气的听，愤怒的听，但跪着的听，趴在地上的听，趴在地上的大哭啊，反正圣灵都有很多工作在那边，他哭就哭了，没人管他。到了做见证的时候呢，这个拉比爬上讲台去分享，他这样讲哦，他说呢，我从美国的东岸来到西岸啊，然后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哈，然后这里呢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我来这里的目的根本也没人知道。但是当我一进来的时候，这个黑人妇女都看着我，用流利的希伯来文来到告诉我我的名字，我姓什么，我来这里是来未来到偷窥，我做的东西是不对的，我做东西是错的啊，因为弥赛亚已经来到，已经临到所以你们不需要再等弥赛亚了，因为你的弥赛亚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哈利路亚。那他就大声的悔改哈，然后呢生命被翻转了。都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见证哦，跟你讲，我们真的讲不完所有的见证啊。有没有腿的，他来了，他的腿长出来，也有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病得医治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当时候在那个地方，除了有很多医治跟神迹，其实他们当时更加做的这个奇妙的东西，就恢复他们那个年代的方言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那个三年半呢，几乎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人很多都有听闻那边有圣灵，所以大家都跑到那个地方去哈。所以这本书是Billy Brim's Billy Brim 是这个谁写的哈？他就讲到说，哎，是谁写啊？我看一下啊，是。Tommy 这个是 Tommy Wilson 呢他是有参与亚洲亚街的人当中活到最老的一位，就是他了，活到最老的一位。也就是说他参与这个亚洲亚街大复兴的时候呢，他年纪很小。那过后呢大家都死了，只剩下他是最后一个。那他就写了这本书说圣灵把人拉来的啊。然后讲到当时他就分享很多神迹，很多圣灵的故事，那就讲到当时这些人是被圣灵拉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大概能看到这个西摩的生命的故事。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再接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一切关于生命。那这个复兴呢，那为什么维持了三年半？那么呢，你就会告诉我，因为耶稣当时传福音也是三年半，所以呢，他们三年半就结束了。你又告诉我这样了。那其实呢，它是有很多有很多原因啦。但是我总结，为什么这个复兴没有办法去到四年半、五年半、十年半、二十年半、一百年半呢？因为一切关乎生命啊。哦， 他的婚姻啊，那当时候呢，西摩呢，在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他就跟他的同工哈，他就跟他同工就是叫珍妮哈，两个就走进了红地毯啊。当然，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两个也很爱对方，结果他们就结婚了啊。那么呢，当然，人家结婚肯定是好事啦，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献上我们最好的祝福了哈，所以呢，他的婚姻其实应该是得到祝福，然后那么就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因为一人追赶千千，两人追赶万万嘛哈。但是呢，除了讲到他的婚姻，接下来就要讲他的秘书跟他的主任啊。那这里呢，这一位呢是他的秘书哈，他的秘书跟他的行政助理叫 Clara Room 哈。那另外一位呢是后面那个呢是他的太平洋海岸使徒信仰运动的主任哈，叫 Foreign Prophets 啊，这两个啊，这两个呢，其实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版本有不同，有版本讲呢，就是说因为呢反正有版本讲是他的主任，有版本讲是他的秘书，他们就讲说呢，他们过去都是在同一个团队配搭，但是呢，最后西摩看中了黑人的珍妮，没有看中他们两个，没有看中反正有版本说是主任因爱成恨，也有版本说呢是他的秘书因爱成恨啊，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不同版本有说是他，反正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呢到最后呢，他们两个都离开了，两个离开了就到另外一个组织啊，他们两个呢就是非常不赞同这个婚姻哈。他们非常不赞同这个婚姻啊，他们就觉得说哦，耶稣都要快来了啊，还要结什么婚，还要什么之类等等啊，他们说辞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在当时候，他们流传在他们当中呢，是讲到他们因爱成恨，因为呢，西摩爱上了珍妮，没爱上了他。不知道哪个他，那不同版本说不同的话，到最后呢，这两个呢就因为这一个是秘书，一个是主任嘛，两个都拿着重要的资料，所以呢，当时候呢，但是他们要就是说你的事工福音是免费哈。事工呢是需要钱去经营的，因为他们需要租下那个地方，他们呢需要来到去这个他们需要来到把他们的这个资料发出去啊，他们有很多他们的报纸的 apostolic space，他们需要把这东西发出去给人甚至在那边也有他的租金啦。经营费啦、管理费啦、包括膳食啦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订约，他们的报章哈，来到去维持哈。结果呢，这个女人反正不知道哪个打哪个女人反正就是把她的所有这些资料把它拿掉。拿掉了过后呢，到了他们有开始另外一个组织，他们就在那个组织把它。用完他所有的资源呐，所以这个情况呢，我就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对不对？我不知道了，因爱成恨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他是真的被两位女童工两刃插刀，确实插他两刀，所以到那时候他的事工就很难经营了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免费，但是事工是需要钱，所以这时候呢，两个这个呢，把他的这些资源都拿完了，所以他整个东西都很难走下去哈。OK，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了哈。所以呢，选童工真的是很重要了。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你看到啊，我们看到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被耶洗别捆绑之人啊，用暖的就是一哭二喊三上吊，四滚地，五头撞墙，六打广告，七找团帮，这是暖的方式啊。如果说用硬的方式呢，就什么呢？一骂，二叫，三吼，四威胁，五强压，六咒诅，七找团帮。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这两个同工就是因爱憎恨也好，或者各样也好，反正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呢，这两个东西呢都根本就是越来就是整个事工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了哈。那我跟大家讲呢，那我常跟大家讲啦，如果说生命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会做那些我觉得这样嘛哈，这个东西是神的东西，你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己的情欲是欲血气，却为了自己的这个小小东西去破坏掉神的整个神的复印工作。所以现在如果你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其实可能就有点像千古罪人这样了哦。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是如此了。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那真的可能这个复兴最起码还可以延续一些年了。那我跟大家讲的这两个呢做的东西还不只是这样哈，他们就继续搞破坏哈。那我就讲啦，就是耶洗别的这种灵呢，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挑破离间的工作哈。所以呢他们也不断的挑破西蒙跟他的属灵父亲的关系，也不断的挑破还有跟里面白人跟黑人的关系，以此类推了啊，不断的挑破，不断的挑破啊。要过后当然在之前呢这个西摩的跟属灵父亲呢，他们就有了一些意见的不一样。因为呢巴翰呢，他的属灵父亲觉得呢应该把这个复兴带去西安城，你记得吗？大家西安城对吗？那但是呢但是西摩就说诶，其实现在神是在这个洛杉矶工作，所以不应该带去那边。结果他们在这里就一些分歧啊的啦他们关系就有一些的裂缝了那然后呢过后呢，我们也知道呢破裂始于小小的缝隙，分裂起于微不足道的误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常常就是说，有东西我们就说清楚讲明白，你不爽也好，你不什么也好，我们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让缝隙出现，不要让误解出现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那什么是很重要的事实呢？那一般上啦齁白人他的文化习俗跟非洲人他的文化习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在非洲人呢，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的跳舞，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各方面，可能这个几些东西呢对巴汉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齁。那或者我看看你能接受吗？好吧，那我们看你能不能接受啊。那这是非洲教会他们的敬拜啊。
victory. I want you to hit the floor like you ain't never hit before. One, two, three, hit it. I don't see you shout.
讲自己的真实感受哦，就是说你看了你觉得怎么样？你 OK 吗？你可以接受吗？或者你不能接受？可以接受啊，大家没问题啊，都可以啊。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啊。OK OK， 好，感谢主。OK OK。感谢主哈，那我跟大家讲真实的情况了哈啊，那其实大家我真的有跟非洲人同工过哈，以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在一个教会服侍那个黑人哦，那黑人呢你会发觉呢，他们祷告呢，或者他们讲话呢，或者他们敬拜呢，跟我们都不一样了啊。一般如果你看视频，你还不能觉得到啦。如果说你是真的跟他们一起敬拜啊，哇，你会吓到半条命，因为等下他的一些动作、一些的做法呢，是很突然的。忽然间，比如说你大家在那边安静的，或者都是。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我就哇吓到半条命啊！真的是，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几时会做怪，他们讲说做怪咖东西出来是吧？是，有时他就真的是，哇！跟你讲。哇，就是跟他们一起敬拜了。你看视频还好啦，如果你真的他坐在你旁边，你会发觉哇，我吓到我半条命。OK， 包括跟他们齁，包括跟他们一起做很多东西啦，你都会发觉哇，真的非一般齁。那么呢，当然因这很多文化的差异，还有当时确实也没有教会是白人黑人一起的啊，所以对于巴汉呢是真的很不能接受啦啊，就是说啊，然后呢巴汉去就1906年的时候10月份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评价吗？他做的评价是巴汉1906年10月访问阿苏扎界时，他所谓的黑暗帐篷中特技表演和灵性主义的这两个字怎么读啊，主持人？
那是颤栗吧？
颤栗感到震撼。虽然西摩呢还是想让他的属灵父亲也参与是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动者啊，但阿苏扎界的这个教会的长老拒绝他啊，拒绝这个巴汉啊，巴汉在生命的余生中都把阿苏扎界的聚会为是属灵实力的淫乱啊。所以所以就是要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文化差异太大， 或者可能对巴汉来说，他觉得这个是有没有太过肉体了呢？做得或者太过是那种人的表现呢？以此类推，所以他就不能接受哈。所以他就给了一些比较不好的评价，到最后他们的关系就僵了，就只能是分开的哈。但是如果说这是属灵实力的淫乱，那我想跟大家讲哈，哎，这个讲到全世界有超过500亿五旬节派和五旬灵恩派基督徒，哎，有这样多吗？500亿？哎，这个是应该没有500亿吧？要5亿有吧？哦，OK，好，这个是5000万哈，5000万OK，我也不大知道了哈，但是这个是我在一份报道里面找出来的，是不是历年当中我们不可能有500亿人吧？OK 了哈，我也不是很确定了哈，我把这个删掉好了啊。那么总之就是说，对了哈，不可能500亿啊，累积也不可能这样多啦，我觉得累积也不可能这样多。OK，well，没关系，可能是5000万吧哈，或者是多少啊？我不是很确定啊，没关系。就是我觉得今天全世界的整个的五旬节派或者灵恩运动都超过这个人数，所以都非常影响力非常大，所以我不觉得用属灵实力的淫乱来解释是对了。当然，我已经不能去判断对跟错的问题，或者为什么他会这样说的问题，但是到最后呢，他们两个的关系破裂哈，还有呢，接下来他的洋人同工们哈。那他洋人同工们呢？那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神召会的哈？那其实这一位叫 William Dunham 呢，他当时候呢跟阿苏扎街的那些的黑人们的这些领袖呢，他们的一些的神学观有一些的冲突哈，有一些的冲突，所以有一些冲突过后呢，他就带领了一些白人的同工或者白人的这些弟兄姐妹就离开了这个聚会，然后呢慢慢发展下去，就成为今天的神召会哈，成为今天的神召会哈。那么呢，接下来呢，他的非裔同工们。那他的非洲的同工们呢？还有弟兄姐妹呢？他们陆续剩下的黑人同工们，最终就成立了美国最大的黑人教派，基督上帝的教会啊。所以这样一分、两分、三分这样下去，那结果到最后是怎样呢？结果到最后，他忠心到生命的最后。在1906年到09年间，这是最辉煌的岁月哈。那时候吸引全世界人都到这里来到看他们的聚会。那时他们都有不同的全世界飞到这里经历神迹奇事等等哈。那但是呢，这个辉煌过后，白人走，黑人走，属灵父亲走，他的同工，他的那个主任，他的什么走之类等等等等等等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阿苏萨街的差会就变成一个由西摩牧养的黑人小教会，直到他在1922年9月28日去世啊。那接下来呢？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不同的同工也是有继续哈。那随后呢，他的妻子的珍妮呢，就在1936年去世啊。那到最后呢？后来呢，教会因为呢未缴税款这个地方而被卖掉，并且被拆除。那他整个的复兴就是到了这时候就已经是一切都结束了。那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我要讲的东西，如果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都是关于生命了哈。那如果我们看他的婚姻，其实这样讲了哈。那婚姻的东西是这样，不管你赞成你不赞成，他们两个都选择结婚的。那么呢，我们没有原因去阻拦跟拦阻，因为他们都已经是爱得如此纯情，应该给的意见给了，应该给的给的见解也给了，应该给的所有的都给了，到最后他们还是选择结婚，那么呢就让他们结吧啊，他们就结婚啊，对吧？ 但是呢，这个主任或者秘书呢，如果说你真的不同意跟他们各方面等等啊，但是呢，你也不需要这样到处去破坏啊，你也不需要到最后呢，将他们整个事工的就是这个发出去的这些的这些的邮件的资料啦，或者他们的地址啦，等等等等，把这个全部订阅的名单、名字，还有他们地址全部把它拿掉，过后呢，转为你自己事工所用。所以呢，这个东西真的是不仁不义不道了哈。然后呢，也真的把整个事工搞垮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看东西要这样看嘛，就是说，你个人的东西，你个人跟神处理。但是如果说你个人的东西却拦阻了神的东西，这样的这个责任，我们担当得了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因这因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的一些的情感的输送跟情感的发泄，导致到整个的事工都垮了，就好像打个比方其实我这些年我观察蛮多我观察蛮多，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我身边我看到好些的这种他们走进全职的弟兄他们生命走到哪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们就面对到他们太太很大的压力，因为太太就觉得说做牧者没怎么钱做牧者呢就是照顾不了孩子，照顾不了家等等等等。其实当年你会嫁给他，是因为你觉得神其实老实讲，如果他走牧师这条路，你多多少少有那种爽的感觉啦，就觉得说好像哇哦，你看我高人一等的，我是师母啊。说白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的虚荣心吧，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有些我眼看观看很多走下去的有很多啦，但是过后因为经济压力，因为孩子读书各方面等等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开始给他们的丈夫很多压力，甚至要逼他们丈夫你不要服侍神了各方面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当年你嫁给他，你不是为了就是说要跟他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服侍神的道路、侍奉神的道路吗？然后呢，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决定，你就得承担之后的后果。但是因着这样的情况，哇，就我看到好些那些年轻的牧者啦，年轻的传道人都看到他们很不容易，因为家里给太多的压力。当然，我也明白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你的选择，你就得什么呢？去接受你的功课，接受完你的功课过后呢，那你就得怎么样呢？就得来到去学习你应该学的东西咯。所以就是这样的走下去啦。没有没有，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就是养家的责任，其实应该是落在弟兄的身上嘛。那过后呢，姐妹算是一个附加在里面，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对弟兄的那个的压力是更大的。我觉得这样讲是公平啦。当然，你不要跟我讲你丈夫是工作的，每天躲在家睡觉的，那这另当别论。我们讲的是正常的东西啦，正常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当时大家都选择要走神的这条路，就好好的走神这条路，一直等到神打开这个门不然的话，在这个里面你会发觉，往往就会产生很多的破坏在当中，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个是你的情绪，你不能用你的情绪来拦阻神的工作，就是因为我的不爽。我有时候其实老实讲，有时候我被一些的牧者的对待真的是惨无人道的对待。但是我不反击他，不是因为我没有这样权利，或者我不反击他，不是因为我错，我不反击他，是我不想让教会被破坏， 我不想破坏神的家，我忍了，我吃下这口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用我的脾气来到让教会分裂。要明白这个事，你要知道那个的哪一个东西比较重，哪个东西比较轻。同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说你很压力，因为家里的这些经济的状况，那你就用这个原因去压迫你的丈夫，逼他不服侍神，逼他不走神的道路等等这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你不觉得你是在破坏这神的工作吗？因为他就是准备要服侍神嘛。当然，这个情况也包括男，也包括女啦。因为关键我们在这个东西看下去的话，他当然是家里还是需要照顾的嘛。但是呢，这个过程呢，你会发现我们不能为着自己没有考试过关，把对方把神的工作也被影响了。我觉得这不是很对不起神吗？没有，不知道啦。我是觉得说我看得太多了啦，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属灵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到你有多爱神，你真正到那个关卡的时候，才能考验出你是真爱神还是假爱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重新去思考，不然就看到这两个你说他们当时做童工的时候，难道他们做童工可能就觉得说，哎，我做这个童工，岂不就是来到让我觉得哇，虚荣心，我加入这个团队，我很厉害，现在哇，我很强之类等等。那过后呢，因着自己的这个肉体的东西、情欲的东西，将整个福星运动都把它破坏掉，我觉得这笔账要谁找来说谁算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得思考，就是说你的情绪，你叫神医治你，你不要因着你情绪你来破坏神的家，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怕的啊。当然，我讲的是这个故事啦，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啦啊，所以到过后的不断的去破坏这个关系，当然啦，有缝隙，有缝隙，这个破坏才会发生嘛。那当然，同样的就是说，同样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破坏，这个缝隙可能也可以补上了。那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跟他属灵父亲的关系也是怎么样呢？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分裂，分裂，分裂，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真的完全分裂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真得学习另外功课，就是说我们得学习，就是说接纳别人的不一样，接纳不同的文化，其实很多时候，每样东西都从我们的文化去看，那它一定是对吗？也未必哈。那所以，当然到最后，我们看到，即便是不容易，即便是难，我们看到西摩是忠心到最后，走到最后啊，走到他的服侍的结束。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了哪西摩期待的合一？那西摩期待的合一是什么呢？那西摩期待的合一，对西摩而言，方言并不是阿苏拉接的唯一讯息啊。离开这里，不要讲论方言，要讲论耶稣。可是他在躺在那聚会里面讲的，所以很多人会攻击这个什么西摩啦，或者攻击这个五旬节的这个阿苏拉接大复兴啊。很多就提到说，哦，他们就是只是讲方言，只是讲方，其实并不是一定是如此啊。那么西摩呢，一直相信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他相信什么呢？西摩相信黑人和白人一起敬拜，也就是一起聚会，比说方言更能证明上帝的祝福和圣灵医治的领导。OK，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讲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不同的同工。在当时，他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黑人牧师指导下，黑人和白人在明显的和谐气氛中一同工作。这是吉姆克劳隔离期间的一个奇迹啊。然后呢，他也有些就是说，这种情形使巴特曼高兴地说，在苏阿苏拉街肤色的界限，借着基督之血洗净了啊。西摩梦见呢，阿苏拉街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在这里借着圣灵里的共同经历，拆毁了种族、民族、宗派分歧的古老围墙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他是 当时他有强烈的感动，是应该，白人跟黑人一起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啊。但是我们看到，可惜到最后达到的是，他的属灵父亲离开了，他白人的同工们离开，甚至他的非裔的同工好些也离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很讽刺的一件东西了啊。合一很难，肉体要做王；合一很易，让主来做王，因为方言祷告合一我们，还记得吗？当时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就是当时候我跟大家讲过的哈，方言是来到合一我们的，只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在阿苏列闸蝎的大复兴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候呢，有一批地上的人哈，他们在巴别这个城市建造一个巴别塔啊，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个塔来到通天，来到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字啊，以免我们被分散。所以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他们努力的哈，用什么呢？他们努力的肉体跟肉体的合一，为了宣扬自己的名，为了免得自己被分散在全地，他们是以同样的彼此肉体的利益来做合一，那么彼此在就是说，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字，我们要出名，我们要来到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以此类推，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东西来到去宣扬了哈，所以他们是肉体的合一，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呢，马可楼的合一就是他们当时候在五旬节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可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事情发生，就是讲到当你用灵祷告，他用灵祷告，两个的灵就连在圣灵里面。当两个人都连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达成真正的合一，也就是说方言合一我们，灵祷告合一我们。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用肉体来合一，但是我们应该是用灵来合一。我跟你也没有办法合一，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你觉得这个不对，我看你，我觉得那个不对之类等等这个情况。但是呢，谁能让我们合一？我说方言的时候，我就跟圣灵连接；你说方言的时候，你就跟圣灵连接。所以呢，只有一起在圣灵里才能合一，信徒被圣灵洗净一个身体，这才能合一。所以也就是说，西摩当时所从神来领受的，讲到黑人白人一起紧紧的合一在一起，这完全出于是圣灵，完全是出于神，因为这完全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完全符合圣经的这个的真理的腰带。只可惜他当时并没有做到，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肉体做王啊，我肉体看到你娶了这个女人，你爱上这个女人，你不爱我啊，或者是哎呦你们做这种怪怪的东西在这里我不能接受，所以这里很多肉体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合一，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咯，因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西摩开始他相信啊，黑人和白人一起敬拜一起聚会，比说方言更能证明上帝的祝福与圣灵医治的降临，只可惜到他死那天，他也都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近这个我们在近代历史当中的100多年的整个聚会下来呢，其实是在这个阿苏拉街的复兴呢，传承到今天的。那也就是说，当时西摩他们做不到啊，他们没做到，他们分裂了。但是其实这个方言就是为了合一而让它被开启，让它被发生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点可惜啦，真的有点可惜哈。所以求圣怜悯帮助我们哈，求圣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西摩在那个年代，他们只做了前半段，就是恢复方言。但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是否我们的方言可以来到合一我们彼此，来到合一我们教会？ 肉体跟肉体合一不了的，肉体跟肉体是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肉体跟肉体一直讲究的都是什么呢？肉体跟肉体一直讲究的都是讲到什么呢？金钱的东西，还有情欲的东西，还有是什么那种荣耀的东西，那种骄傲的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是肉体的连接。所以这个肉体根本没办法连接的，是有我们大家同一个目标，一起要做坏事，我们自己同样目标，我们一起要来到去得到什么，他或者是证明些什么，这时候肉体是这样的勉强让大家合一。所以呢1901年当神恢复了这个方言过后，透过五旬节让它传到全世界的时候，西摩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教会可以合一，黑人白人可以在一起敬拜，只可惜生命的东西破坏了整个合一。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100多年过后，我们仍然还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方言里面，一起被洗净圣灵里面，一起在跟圣灵的合一，也跟彼此的合一发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西摩所当时所有发的梦也好，或者是他在聚会的时候他所相信宣认的是黑人白人一起敬拜聚会，比说方言更能证明上帝的祝福与圣灵医治的领导，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并没有发生。是否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有机会让它发生呢？接下来最后，属灵传承与遗产。西摩呢，其实如果你看他对他的真理的腰带呢，大部分存留的什么呢？大部分存留的都是在一个都是大部分存留的那些东西都是在比较福音性质的为多哈。他说呢，任何一个得救成圣的人，当他呼求自己的名时，都能感觉到心中的火在焚烧啊！所以任何一个人得救成圣的人，当时呼求耶稣的名，都能感觉到心中火的焚烧。哇哇！可见得他对这个福音对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执着哈。那接下来呢，这里讲到说，今天有很多井，但他们是干枯的；今天有许多饥饿的灵魂是空的。但是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的话，我们会找到救恩的井，并且能够从救恩的井中吸水。因为耶稣就是那口井。哇，我觉得他讲这句话这个分享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深度的哈。今天有很多口井，但是大部分是干的啊，许多基督徒之恶，但是灵魂是空的啊。但是直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他的话，我们就能找到救恩的井。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里也是真的啊，干涸干涸干涸和啊，干涸，谢谢谢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他对救恩真的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认知跟明白哈。OK， 好，那接下来呢，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的救恩不在某些父亲或人类工具中，看到人们如此盲目崇拜受造物，胜过崇拜物主。真是令人难过。OK， 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说，他说到我们的救恩哈，不在某些父亲或者人类的工具上，看到人们如此盲目，就是人们在追求那些东西。那他说呢，崇拜主，崇拜受造主胜过崇拜受报物哈。所以看到我们很多喜欢。在就是说没有 看神，我们很喜欢看人，我们看周遭的东西，我们看外在的东西，我们并没有看到，往往就是说我们所看的是神给的礼物，我们没有看的是给礼物的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神给他的一些的不同的领域的看见哈。所以这里他说五旬节的力量，当你总结这一切时，只有更多神的爱。如果不能带来更多的爱，那简直就是卖冒牌货。哎呦，其实在这点东西，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他在那个100多年的年代就可以看到那么深切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特殊的哈、哦。那你看哦，五旬节我们看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得方言，得恩高，得能力。但是他看的是五旬节的力量，当你总结这一切，只是更多神的爱。哇，我觉得哇，所以真的真的，我觉得每一位神所使用的这些的将领，这些仆人都有自己独特独到的一面，可以看的东西跟我们平常人看的是不到的哈。所以西摩也说呢，寻求的第一步，受圣灵的洗，就是清楚的知道我们灵魂的兴盛，这是恩典的第一项工作，带来永生对我们的灵魂。 OK， 好，接下来呢，他也提到说，让我们知道这以上帝的荣耀淹没的世界，后语是属于主的，因为魔鬼不参与这样的事情。好，接下来呢，他也说，我可以说借着圣灵的大能，只要神能使一群人在神的话语中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起，圣灵的洗礼会落到他们身上，就像在科尼利尔奇家里一样。所以这里就是他们第一次聚集的那间家啊，就是领受那个情况，领受的那个情况咯。OK， 好，然后呢，他也提到说，让我们在生命里每一刻都遵从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灵魂就会变得甜蜜。哇哦，在生命的每一刻都遵从耶稣基督的宝血。哇，我们做得到啊。他说我们的灵魂就会变得甜蜜。哇，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真的很有 feel 一下哦，写得很有 feel 一下哦，真的很有 feel 哈、哦。那接下来他说呢，今天有很多人在山上大教堂石头和框架建筑里做礼拜，但耶稣教导说，救恩不在这些石头结构里，不在山上，不在山里，而是在上帝里。哇，你看他在那个年代就可以看到，其实神要的不是花这么多钱去建建筑物，花那么多钱去建那种很美的教堂，他看的是什么呢？而是在上帝里面。哇，我觉得他那个年代就能有这样的看见，真的非比寻常哦。那接下来呢，他也提到说，今天许多人都成圣了，所有的罪都被洗洁净了，并且完全奉献给上帝，但他们从未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四章、五章、八章和路加福音24章39节服从主，因为他们真正的个人五旬节为服务和工作以及印证到救赎之日的权利赋予。他说圣灵的洗礼是免费的礼物，对成圣者悔改清洁容器，那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你们同在并高我们的，就是神又应了我们，又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证，我们赞美我们的上帝，圣灵的印证直到救赎之日。 okay. OK， 所以我们看到他生命所执着的，在他真理腰带，我们大概可以捉拿到的，大部分都是比较是属于是救恩的，或者是救赎的，或者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为主了哈。当然，我们知道他是100多年前，而且他真的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哈。最后来到最后的最后呢，要跟大家提的，这是他的坟墓哈。 那他终于最后的时候呢，他的遗愿是我如此爱我的耶稣。西摩被安葬在洛杉矶的长青公墓，他的坟墓上写着简单的我们的牧师，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就是我们的牧师啊。所以我们可见的就是我们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好，感谢主。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他的生命，或者是，他走过的这个人生，这个阿苏萨街312号，其实泰下的祝福真的影响了100多年，还在继续影响当中。他是当时的带领人，他到他去世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的坟墓，上面写着我们的牧师。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不否认一个事实哈，这段话是一位学者他写的哈，他说多年来西摩的关键作用几乎被教会历史学家所忽视，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说部分原因他是黑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五旬节历史学生了解到，威廉西摩在五旬节运动的形成扮演的催化剂，才逐渐有人提起他。他是奴隶的儿子，年少父亲重病离世。他感染天花，他身体残缺，他脸有疤痕，他左脸失明，他是一名低阶的黑人，他活在极端种族主义的年代，上天好像对他没有诸多的上天对他有诸多的不公，好，没有太多的眷顾，各种鄙视的眼光，冷眼观这黑人可做什么别扭的事，各种嘲笑的声音，讽刺辱骂这奇怪仿佛咒语的方言。当时其实有很多的报章、报纸，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教会，都是在批评、在辱骂，甚至在讽刺这方言的啊。他们是不接受方言的哈啊，所以他们面对的压力是极大的。但是他坚持了，他持守了，他顶住了，他熬过了，最终这个复兴遍传了世界，建立了数不清的教会，直到今天，最终这个方言改造了信徒，建立刚强教会，恢复使徒时代。即便如此，历史也鲜少被提起。一直到离世半个世纪过后，大概阿苏萨街大复兴，威廉西摩的名字其实之前都没怎么提到，大概可能到了1990多年、2000年，才陆续的有被提到，所以这只是因为他是黑人，他不是白人，他是黑人的身份，所以我们在他的生命可以看到是如此的破碎的瓦器，显明莫大的能力。如果当时西摩没有坚持，如果当时西摩没有勇敢，如果西摩当时不是勇往直前，可能我们到今天，我们的方言都还没有恢复。当然，神也可能再选择其他人。但是最起码，我们看到西摩他坚持了，他持守了，他真的就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不在乎人家看他是有疤痕的，人家看他是 独眼的，人家看他是黑人，人家看不起他，他还是谨守，还是持续，还是坚持。他被同工出卖，他被属灵父亲抛弃，他被这个白人的同工带走一批人，他被黑人的同工可能也推到另外一边，但是他到最后他坚持到他死那一天。阿苏扎街312号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他的影响力，虽然那边荒废了，当然现在他们有重建，但是据说重建那个位置跟原本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好像是他原本的位置是现在在同样在同样的地方，是一个日本的文化馆，但是我们知道这座建筑物可能是永远的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地方，或者他现在新建的也不是真正在他原本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到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不管存在不存在，但是当时候每一天3年半大家都没有停止就在这个场所聚会，600人挤在里面，还有无数人挤在外面，世界各地人去那边，有神迹，有医治，有恩膏，有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都得着方言从那个地方回来，然后呢这一个灵恩运动，这个圣灵的运动，五旬节运动才传承到世界各个地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灵恩教会，神召会啦，或者是四方教会啦，或者是或者是还有什么呢，或者是还有各样的灵恩教会在不同的地方等等，很多都是因这1906年的时候，当时西摩被人拒绝了，被教会锁门了，他还是坚持不断带这个聚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非洲人，这个非裔的美国人，如果不是他的坚持，我们今天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方言的恩赐。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在生命看到一个活迹，我们真的在生命看到就是一个破碎瓦器显明莫大的能力。祝福大家，我们用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活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是活祭献给你，我们生命全然是你的，你来负责，你带我们到东我们就到东，带我们西我们就到西，带我们到哪个地方，给我们经历哪一种环境，给我们经历什么东西，主啊，都是你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赐予，在乎那。
主啊，我们在西摩身上，我们真的学到破碎瓦器显明扩大能力。主啊，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但是你的仆人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主，我们看到他所经历的跟我们所经历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埋怨的？我们还有什么可发怨言的？就像今天一开始的敬拜，当你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时候，我们诚然接受。当你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时候，我们说谢谢主，谢谢主，谢谢耶稣，我们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伙伴朋友们，大家晚安。愿西摩的生命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建造我们。愿我们真的享受神预备给我们的一切，那么呢，受伤伤害就不再临到。晚安伙伴们，加油伙伴们。